该能够听到我讲话吗？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基督教的两个最大的节日。复活节其实它的意义比圣诞节更要有意义。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1979年复活节的时候是受洗的，所以今天是我受洗的40周年的纪念。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24章啊，蛮长的，不过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共有七个那个幻灯，所以我们一起一个一页页来读啊。首先我们请姊妹读第一个 page， 我们一起来读。来，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人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的身影。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人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告诉你是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我们请弟兄读下面啊。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了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起的妇人。他们这些话信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看细麻布都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那我们请姊妹再继续读。来，正谈论相间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出了什么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管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已经有3天了。我们再请弟兄来读。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在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父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我们再请姊妹来读啊。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写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所喝过之后，他们彼此认出他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好，我们再请弟兄来读。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看我，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们接过就在他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一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最后一节。来，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耶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在放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只等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照着圣经尊奉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复活的大日子。主啊，若不是你复活，我们今天都不能够认识你。主啊，就求主你现在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你的复活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又是什么。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你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分段。那么分段呢，大部分人是这样分的，就是从一节到十二节呢，就是讲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然后从十三到三十五节呢，就是他耶稣跟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的情况，到了三十六到四十九节呢，耶稣就跟门徒这个十一个门使徒跟其他的人显现，最后就是讲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升天。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从不同的一个方法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会从这个圣经从头到尾，我们会看到神要给我们四个信息。那这个四个信息呢，是贯穿在这个四段里头，每一个信息都至少出现两三次的哦。那四个信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这个不但是事实，是一个打破 人观念的这样一个事实。第二，复活是我们人类可以明白圣经的这个钥匙。第三个，复活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信息。第四个，耶稣就是那个真实的王。首先我们来看，复活是打破人类观念的一个事实。很多人认为耶稣复活是门徒他们因为想念他们的主呢，所以就会想到一些事情，耶稣想的这些信念啊，就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来表达出来。那么所以耶稣复活呢，是人在精神上啊，耶稣复活了。比方说彼得，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三次都没有背叛主，所以他就觉得他后来被神赦免了。因此呢，所以就有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写出来，是写什么呢？就是写耶稣在火堆的旁边，就跟他讲说你爱我吗？所以因着这个彼得认为耶稣已经原谅他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把它写上。然后呢，使徒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信徒呢，慢慢的就把使徒就是耶稣的一些的信念，就把它用故事的方式写出来，成为一个传说了。那这种想法到底可靠性有多少呢？那当我们读到这个刚才这个24章的时候比方说这边讲到，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能看我是有的。说的这话，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甚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就吃了。那比方说你就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这段圣经的故事到底在表现耶稣的什么样的信念呢？特别是讲到说你们有没有东西吃那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说法，蛮奇怪的说法。其实耶稣在这边告诉人家是什么？我活了，我复活了，我就在这里。你看看我身上有骨有肉，你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吃？那如果这个事情这个传说的话，就是蛮奇怪的一个说法。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实际上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了。而且我们看这个在圣经记载的时候，记载说耶稣复活显现，第一个就是跟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跟这些妇女在显现。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妇女他们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所以在犹太人的法院或者是罗马人的法院是没有这可能让女人做这个见证的。为什么如果要是一个传说的话，一定要编造一个故事来的话，一定是神耶稣基督跟这个彼得大门徒显现，对不对？怎么会找一个这个女的做第一个见证呢？那是不是很简单？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发生。所以如果是一个传说的话，他应该不会讲，因为讲一定会讲跟一个男的首先显现。而且你看到这个他上面写的名字马多姆罗大妈玛利亚等等这些名字，那事实上你看这个新约圣经，你看到讲很多名字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这个人。所以这些人是这个见证人，是那个真正在战场在那个地方目击者。 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保罗是读了很多圣经，所以他对基督教这些讲法是很讨厌的，他讨厌基督徒，而且甚至他到处去抓基督徒来要把他们杀掉。那他很不喜欢我们基督教的一些主张，比如说圣殿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也不需要献祭这些事情。那这些事他是非常不喜欢，所以他准备要把这个基督教要把它消灭掉。可是神就在他往大马士的这个路上跟他显现，用大光照他之后，他这些问题就没有了，就这些事情他所不喜欢的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他以前认为不喜欢的事情已经不是问题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人也是一样，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对圣经有一些东西他们觉得很反感，他们不喜欢，甚至有一些呢是对他还是非常抵触的，就像保罗一样。但是保罗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其实比我们今天一般的人更讨厌耶稣这个基督教。可是问题，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些他以前不喜欢的事情就对他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相信神，而且他们对他们所信的神是非常的尊敬的，他们连神的名字都不敢说的。为什么？因为怕犯了这个十诫的第三诫，说不可妄称神的名。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说耶和华耶和华，那这个耶和华你如果查希腊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献的时候，他是用四个字母，是 YHWH。那这四个字母呢，都是子音，是没有母音的，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个神的名字是怎么念的。所以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就是哦，原来是这个神的名字，他们就看过去，不念出来的。那想想看，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的，神是这么伟大这么尊敬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去拜一个人为神呢？但是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就正祝福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这边讲说，从他们就马上就拜一个人，就是耶稣了。他们对神的想法一刹那之间就完全改变了。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传说，而是一个事实，而且能够打破人的观念的一个事实。那我在 YouTube 上或者是我的这个慕道班，就特别有一个课，就是耶稣到底复活了吗？那这个那边讲的那边那个YouTube 呢，是讲的最详细，把所有的耶稣复活的证据都把它表现出来了。那么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你聚会完了你来跟我讲，我会把这个链接给你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不但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能够打破人的观念的一个事实。第二，耶稣复活是能够使我们明白圣经的这个钥匙。一开头的时候这边讲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这边讲，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想起耶稣的话了。所以复活就让我们会想起耶稣的话来。那接下来耶稣就跟那两个门徒就到这个以马忤斯去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给他们讲的时候，就把圣经里头讲到他的地方全部都讲出来，讲让他们就明白了，明白了。而且后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突然想到，他就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知道吗？耶稣复活之后，对这些门徒来讲，哇，这神的话就开始跟他们解开了。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向十一个使徒显现的时候，也同样讲了类似的话。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必须要应验。所以这个耶稣就帮他们把这个圣经给解开了。那么当耶稣向这个保罗显现的时候，大光照的保罗，结果保罗就瞎了三天了，眼睛瞎了三天了。然后他带到这个大马士革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保罗这个三天他到底在干什么？他一定想，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不对？他没事干的时候，他就在想。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就认为这个耶稣不可能是说是个弥赛亚。那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神所祝福的、神所喜悦的这个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应该是君王样，应该是一个很强的人。他召集一些很强的人，然后这些强的人呢，如果能够信耶稣的话，那么神就会祝福他们。可是这位耶稣，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没什么文化的。然后呢，他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最痛苦、最羞辱的一个刑罚。神的弥赛亚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拿进来，这个方程式一看的时候，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就表示什么？神让他得到平反了。他如果能够复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复活，居然耶稣复活了，那表示神是爱他，而且是喜悦他的。那问题就来了，耶稣在那个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的时候讲到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那这个弥赛亚怎么可能是受神的咒诅呢？那如果耶稣复活以后表示神喜悦他，那表示他所担当的那个咒诅不是他自己的咒诅，而是别人的咒诅。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复活这件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担当的是那些软弱人的罪孽，他来就是为了救赎那些人的软弱人的罪。所以你把十字架跟复活这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可以明白了。那保罗是饱读诗书，他圣经可能背得滚瓜烂熟，他 他是唯一可能在头脑里把整本旧约圣经都能够记在他的脑袋里头。就在那个三天里头，他就在想，这到底怎么一回事？首先他已经想到说，在这个以赛亚书，如果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前面会讲一个荣耀的君王，一个荣耀的君王。可是后来你到了五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是有一个受苦的一个仆人。那么这君王跟受苦的仆人怎么样能够调谐呢？但是如果你把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跟十字架放在一块的时候，你就看得清楚了。圣经讲说，耶稣必须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升天。意思就是说，他又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他又是后来那个君王。所以你把这件事情一放在一起的时候，事情就看清楚了。那到了耶利米书，我就不去读了，就讲到神说要给他们立一个新约。那给他们立一个新约，奇怪，犹太人不是已经有那个旧约了吗？有那个这个用放在石板上的这个约，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约要写在他们的心上？本来是写在石板上的，怎么会又有一个东西要写在他们心板上呢？那今天我们就明白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就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把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头，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行出那个律法来。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跟这个亚伯拉罕说，这个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这个保守的人，他们从来不把这个神的恩典要传给外邦人的。那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能够成就？万族要因你的后裔能够得福。那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因着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因着他，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都能够得救，我们今天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就在这三天的时间，后来还有一次他在亚拉伯的时候也是，神就让他把这个圣经从头，就是旧约圣经从头到尾，他把十字架跟复活串在一块的时候，他就把整本圣经都能够融会贯通，就明白了圣经的启示。所以圣经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这样一个钥匙。那最后的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要应验。这边讲到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加上大小先知书，加上诗篇等等，这所有的都是在启示耶稣基督。比方说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就拿这个以撒，亚伯拉罕的以撒，亚伯拉罕以撒是他的父亲把他献在祭坛上，可是却没有死。所以耶稣就像以撒一样，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但是他又复活了。但在读到这个约瑟，那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这个埃及去，可是他爱他的兄弟，所以后来就使他的全家得救。今天耶稣就像约瑟一样，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他是那个独生的爱子，所以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所以你可以从圣经里头，你要把这个耶稣基督要读出来。 旧约不是一些故事，不是讲一些道理，而且其实都是在启示耶稣。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所以第一，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打破人观念的一个事实。第二，耶稣基督复活就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马上就去跟其他的人讲，这个看到这些妇女，这些妇女发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天使跟他们讲他复活以后，马上跑到使徒那边去跟他们讲。那两个使徒，那两个门徒呢，到以马忤的这两个门徒，他们一发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本来应该是住在那边，可是虽然晚了，天色已经晚了，他马上跑回耶路撒冷去告诉十一个使徒。所以当一个人复活了，当一个人明白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马上去跟别人 去传扬。到了最后，耶稣跟这个十一个使徒跟其他门徒这个在显现的时候，他又说了，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把这个信息，这复活的信息要传到万邦，传到万邦。所以当人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人就把这个信息传给别人。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看到彼得、约翰或者是保罗他们讲到的时候，几乎千篇一律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你们人要悔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小亚细亚跟这个欧洲是根本就是在罗马跟希腊的文化的这个笼罩之下，可是短短的两三代的时间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化。我们知道罗马、希腊罗马的这些思想其实是非常深奥的。今天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柏拉图的这些哲学观念。这整个西方的文明其实就根据这个希腊跟罗马的文化。可是很奇怪的，就在这个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整个欧洲整个就变成了是基督教的文明，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这个信息。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是确定的。第二，这个复活的信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很个人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信息是非常好的无比的。今天世上的人觉得说，有的人觉得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可是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佛教的，或者是印度教的，或者是这个现在这个 New Age 这些人，他们就认为死了以后啊，你就变成宇宙的一部分，或者你就变成神的一部分，或者是你是有这轮回了，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讲，那些预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原来怕得不得了，可是后来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到处去传扬耶稣基督复活，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们人家叫他们 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把它就是不承认，我就让你走，不然的话你就到这个斗兽场去被狮子吃掉。可是这么多的人，他们不但生命改变，而且他们愿意为主寻道。你们如果常常去参加基督徒的葬礼，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到普通人的葬礼的时候，哭哭啼啼，这要死的人都不知道该很焦虑。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所以都是非常的平安的走。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最大的满足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字，就是爱。我们都希望我们得到爱，我们也希望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当我们死了以后，你就必须要跟你的爱的人隔离，你爱的人所给你的爱你就得不到。所以是一个，你不要说一死白了，不是，你是把那个爱没有了。换句话说，其实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亲人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今天我们人生做很多错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就是说把它就补回来。但是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就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再弥补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不怕死，其实人人都怕死的。那其他的宗教就告诉你说，你死了以后呢，就会到一个极乐的世界。但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没人告诉你，都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基督教所讲告诉你的这个复活是确定的。那为什么确定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这个是一个事实。比方说你到 Costco 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付了钱以后，他就给你一个账单，一个 receipt，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推出来到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那边看你到底有没有账单。你有账单他就帮你画一下你就走了，你没有账单对不起，你还要赶快去付费。你有那个 receipt就表示已经付了。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就付了，他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因着他的复活，就证明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他死的这个就是他付上的一切的代价。复活就是那个 receipt，因着复活是确定的，所以耶稣所讲的那个救恩就是对的。耶稣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讲的这福音就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以后能够同他一样复活的一个收据。所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圣经讲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罪的之人的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出熟的果子就是犹太人他种了一批果子或者是稻子的时候，他把第一批成熟的献给神，就跟神说，我所有的这些产品，我这些果子就跟这个一样。圣经讲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他复活了，我们这些也同样都会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其他宗教告诉你你好好做人，你好好修行，你就会到极乐世界，不是。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有一天都要跟他一样的复活。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而且是一个好得无比的。请问你要不要？今天我肯跟很多人传福音，我就有一个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么好的一个福音，很多人就是不要。最后耶稣就是那个王，那这一章耶稣承认用了两次说基督，就是说他没有讲说 我是耶稣，他说基督如何，我基督如何如何。换句话说，他讲我就是基督，但这个基督就是受膏者，这个犹太的话就是他是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王的意思。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个王。那我们知道，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是民主的制度，那民主制度不像欧洲，不像我们中国，是没有王的，所以他们标榜自我，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像欧洲、英国、法国这些，他们是帝制，以前是有国王的，那么他们有这个跪下来跟王这个跪下跪的这些经验。那我们中国就更了不得了，对，我们中国你若看这个宫廷剧的话，每天早晨这些文武百官就趴在地上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啊。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王是怎么一回事。那民主制度呢不是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你如果把一个绝对的权利给一个罪人的话，他是叫绝对的腐败。那所以人是罪人，所以要开始分权了，要制衡。那最近这个台湾这个政治喧喧嚷嚷，我们从台湾人的关心我们出来的地方，我们常常会看这个新闻。那台湾说民主，说这个选举啊，起码有五六十年了，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还有这个劣根性。你看到这些民进党的人，包括以前的这国民党的人，那些官员啊，就把很多人就好像人还是有人在这边当皇帝这个样子。在台湾这我离开46年，这么多年来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在台湾当大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钱也不多，但是治安非常的好，就是觉得很好。这么多年来台湾最好的时候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当总统，那个时候台湾基本上就是独裁，他是独裁，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勤政爱民的总统，所以台湾就有这个经济的起飞这个奇迹。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到 Kmart 到什么地方全部都是MIT Made in Taiwan，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 Made in China， 当初的时候就是 Made in Taiwan。 其实我们人从心里打心里就有一个我们是必须要被统治被管制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王的话，那么我就会崇拜别的事情。其实王不见得就不好，问题是那个王是不是一个明君。你看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当有明君的时候， 再他再独裁，可是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王。耶稣不但是明君，而且他是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舍命的这样一个王。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认识他，我们要好好的听命于他，好好的来信靠他。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虽然我们从脑子上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去活，那是对我们是最好的。盼望每个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耶稣当作你心中最重要最真实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不是带着我们的孩子来找这个蛋，也不是跟世上的一般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的的确确的复活了。因着你的复活，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让你成为我们的王。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来到这边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明白你复活在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主啊，我们就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尊你为王。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